巴兰钦在医院里久治不愈的最后那段时间，彼得实际上已经挑起舞蹈团的重担，尽管没有正式头衔。而在巴兰钦死后，有好几个人觉得他们有资格当他的接班人，但乔治曾在两个场合对我直言，彼得就是他的接班人选。一次只是随口一说，另一次则说得非常明确，有针对性。我们当时站在副台观看彼得与苏珊娜搭档表演，他没有转向我，就说只能是彼得，他懂得女演员需要什么。他指的是彼得作为舞伴的天才，谁知道呢？巴兰钦是在直接陈述，而不是参与对话，至少对我是这样。他是要确保有一个理事为他的决定作证吗？还是那句话，谁知道呢？无论他在想什么，我把他的话当圣旨一般。我与乔治的私人关系根本不私人，他总是彬彬有礼，总是乐于回答问题，讨论舞蹈团的问题。但我猜他其实不确定为什么让我这么深地介入他舞蹈团的事务。最后我问他无人能及的助理，已成为我朋友的芭芭拉·霍根，他后来是他的遗嘱执行人和巴兰钦信托基金会负责人，他为何信任我这样一个出版社负责人承担这些责任。当时我已经负责舞蹈团的营销推广，制定演出计划。那很容易解释，他说，因为你的名字。格特利布就是莫扎特的名字阿马德乌斯在德语中的写法。不管是不是因为莫扎特，只要他对我说了什么，我都会觉得这是我正好站在他身旁时他突然想到的，而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专门要对我说的。我们在萨拉托加时就有这样一个奇怪的事例。我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一个美好的早晨，他身体不适，不能去剧院排练。我们坐在草坪上的躺椅中喝着咖啡，他突然说，你知道吗，亲爱的，他管谁都叫亲爱的。苏珊娜品味很差，我不知道说什么，停顿。是的，苏珊娜的品味很差，停顿。然后他说，对芭蕾舞群的品味很差。我慌张的都没想到请他解释。碰到有什么实际的事情需要讨论决定的时候，他不仅迅速敏捷果断，而且显然得心应手。有好几次我碰到某些危机，紧张地往他家里打电话，他不以为伍。我得出结论，他乐于挑战，能从解决问题中获得满足。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无足轻重的。1976年管弦乐团拒绝了我们的合同，威胁要罢工。我是五名谈判者之一，和贝蒂·芭芭拉一起代表舞蹈团。谈判持续了几个月，每次我们与乐团委员会开会都要好几个小时，大量时间。我们先出价，然后等。这种谈判要说很多丑话。贝蒂毫不惊讶，他像林肯一样讨厌音乐家。林肯认为他们都是失意的艺术家，原以为自己将成为海菲斯或卡萨尔斯那样的大师。如今当满场的观众为舞台上一群20岁上下的舞者叫好时，他们只能在观众看不见的乐池中凄苦地度过人生。乐团委员会，你可以把他们视作煽动者或反抗者，肯定是有事感到凄苦。谈判会议转移到世界贸易中心开，每次开会的上午我们都会早早到达，读报纸，做填字游戏，喝咖啡，往我们各自的办公室打电话。后来有一天，我们的硬币用完了，没法使用大堂另一头的付费电话。那个远古时代还没有手机。情急之下，我们决定给乐团经理乔治·米歇尔·莫尔留个口信，请他带一袋硬币来。我们不敢外出，生怕音乐家们开完内部会议要马上见我们。过了半小时，巴兰钦急急忙忙跑进来，带着一包硬币。我来的不晚吧？他问。他们错误地把口信传给了这个乔治。他很感激有人让他做点有帮助的事情，所以没有人忍心告诉他，这些硬币和谈判是无关的。我们只是热情地感谢他，然后送他回家。那时候，林肯的精神状况很脆弱，最严重的精神崩溃发生在州立剧院的一场演出时。他剃了头，穿着超大号的陆军军服来到剧院，大喊大叫，保安只能控制住他，把他送出剧院。这件事以后，医生才用锂盐治疗， 控制他的躁郁症病情。看着他精神紧张，一会儿亢奋，一会儿暴怒，真是可怕的事情。他的病情中最令我痛心的地方是，他坚持认为巴兰钦不需要他了，不在乎他的想法，不再寄望他的支持。一天，我们需要开个会处理某个战略问题，巴兰钦提议去林肯家，请我作为一贯的众神使者去跟林肯安排。我去跟林肯说，他愤怒地冲我吼道，乔治没有说，这是你的主意，让我觉得乔治还在想着我，乔治不需要我了。我好歹说服他不是那样的，但这两个了不起的人创造了那么辉煌成绩的伙伴关系走到这一步，还是让我既震惊又沮丧。但乔治对林肯的态度从未动摇，必要时问他的意见，通常在不必要时也问，重视他的想法，到他就诊的地方去探视，尊敬他。我原以为他们俩一直都很亲密，但肯定不是我所理解的那种亲密友谊。他们很少在社交场合见面，除非是在正式场合。他们的兴趣不一样，乔治始终从音乐的角度考虑，林肯则关注视觉。乔治喜欢美食美酒，自己也精于厨艺，林肯则很少留意自己吃什么，甚至毫无意识。林肯那毫无同情心的管家给他和任何他可能在演出后带回家的客人准备的三明治，又干又不新鲜，太令人难忘了。这两个人对彼此的人生，也对我们的人生至关重要，但他们并不合拍。我一直敬畏林肯，也很清楚我和他的关系是多么不稳定。他是一座火山，火山爆发时在他身边就不好玩了。我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所以我知道，在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他是我受教最多、最尊敬的那个人。可我这么喜欢他，却从未感到我们之间有一种真正的个人感情纽带，哪怕我们多年来无数次一起吃午饭、看演出。我得以一窥他对我的影响，是有一天我在剧院开完会回办公室的路上，在那个会上，林肯仍是他一贯的强势怪力，我有时会不自觉地哼唱一些话，那是我内心给自己传递的信息。而那次我就听见自己在哼唱电影《绿野仙踪》里稻草人唱的那首著名歌曲。我总是在想，我也能成为林肯，只要我有脑子。这充分说明了我的潜意识。而说到林肯尤其反讽的是，他是强烈否认有潜意识存在的。接班人的危机来临时，林肯有他的应对之道。他的目标是维护首位巴兰钦的辉煌成就，为此他必须保护他和巴兰钦共同建立的机构。如果没有举足轻重的舞蹈团和舞蹈学校，你就无法延续巴兰钦的舞蹈事业。而且林肯坚信组织机构的重要，正如他一生中在其他机构的诞生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一样。现代艺术博物馆，尤其是其电影部与摄影部，林肯中心的舞蹈图书馆，甚至林肯中心本身，他可不打算看到纽约城市芭蕾舞团和美国芭蕾舞学校衰落下去。他觉得彼得是保护他们的最大希望，而且彼得也是很厉害的编舞，受过巴兰钦的赞许。在彼得执掌舞蹈团后的大约六年里，我与舞蹈团的关系没有变化，但1987年后的某个时间，也就是我从科瑙夫换到纽约客工作时，情况突然大变。多年来我一直和阿林·克洛斯关系密切，他是公认最优秀的舞评家，因此也遭某些人记恨。我们经常一起旅行，去巴黎、伦敦、蒙特利尔、华盛顿等地参加舞蹈活动，也在纽约一起看过无数场演出。我认识他全家，他也深受我们全家欢迎。随着时间流逝，阿林以及许多像他一样曾热烈欢迎彼得接任的城市芭蕾舞团支持者，却认为舞团的表演水准退化了，因而对彼得日益不满。他在纽约客上毫无保留地批评他。我到杂志社一年左右，突然接到彼得在工作时怒气冲冲打来的电话，要求我立刻退出理事会。这不仅仅是你编辑他、出版他的问题，他说，也说明你同意他。这是我认识彼得这么多年中唯一一次听到他说话这么激动。我没什么要说的，因为我的确同意他，只是我不够聪明，没有意识到我已经伤到他了。 我只能说我肯定会离开理事会，但不是现在，何必在此时闹出动静。我的理事任期再过几个月就结束了，我只要不竞选连任即可。